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布道与宣教系列课题第40讲，也是这一系列的最后一课。老师将要谈的是宣教的危险。宣教有什么危险呢？老师曾经谈过宣教的困难，而这些困难会给宣教工作带来危险吗？来，我们听课。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是张明牧师，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我们这一课是布道与宣教第40课，也就是最后一课，宣教的危险，宣教的危险。那么我一直讲了39课了，以前所说的多半都是宣教的需要等等。但是我在最后这一课里面，我也要讲一讲宣教的危险。所谓宣教的危险呢，并不是指宣教的困难吧？我以前曾经讲过做宣教时的困难，我不是指天气的失应土匪呀、盗贼呀、当地的人的反对，我不是讲的是困难，我是讲什么呢？我是指那些属灵方面的危险，就是灵命方面，对宣教士方面这个宣教可能有什么灵命上的危险今天我们从西方的宣教士以前的一些经验，我们看一看做一个宣教士会对自己的灵命产生什么危险。我把这些危险呢分成七种的危险。第一种危险就是文化优越感的危险，文化优越感。因为大部分的宣教士都是来自一些比较进步的地区，经济文化的条件比较进步的地区。那么他们就是宣教士到了一些落后的地区呢，就往往呢就产生一种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的优越感呢，你很难把它掩盖住。很难隐藏的。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呢，除非这个人是从心里面很谦卑的，假如不是的话呢，往往给当地的人呢一种感觉，就说你这个人很骄傲当然他不会对你说你很骄傲，但是心里面就感觉到你很骄傲。所以很多宣教士就犯了这个错误，因为他们穿的比较好，他们吃的比较好，他们受的教育比较好，他们自己国家里面的教会比较兴旺，他们自己国家的一切的条件都比较高，所以那么当地的人民感觉到，为什么你们的儿女不能跟我们的儿女一样到我们这里的学校？为什么你们要到特别的学校里面去？很贵，很贵，那里的学费很贵的，所以往往就有一种感觉呢，就是那是宣教士呢很骄傲。而且这个宣教士呢都是很干净的，他们住的地方很干净，是很以当地人看起来是很豪华的所以就感觉到你们很骄傲了这个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那么当然你真是你说一个宣教士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应不应该跟当地的人生活的一模一样呢？ 坦白说很难是一模一样的啊。假如啊，假如你去到一个一个好比印度某些地方啊，那些人根本没有房子住的，就睡在街上，难道这个宣教士也要睡在街上吗？啊，那么当地人是没有饭吃，是会饿死的，难道这个宣教士也要饿死吗？也要没有饭吃吗？那么当地人很多是有病的，难道你也要就是有那种病才算是跟他们一模一样吗？当地人很多是不卫生的，难道你也要跟他们一样的不卫生吗？所以你说跟他们一模一样啊，其实也很困难，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啊。不过呢，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当一些宣教士，就算他住的比较好一点，他穿的比较好一点，他吃的比较好一点，只要他在态度上是就是真是有一种爱心，而且呢是很谦卑的时候，当地的人也会接纳的。举个例子来说，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不少的宣教士，我发现他们住的地方呢都很大，我以为很豪华，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呢，原来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比他们现在所住的更豪华，他们已经算是很简单了啊。但是这个宣教士，假如他能够很谦卑的跟我交往，而且呢，现在的宣教士都很聪明了，他跟你交往的时候，跟你吃饭的时候，给你倒茶啊，拿一个椅子给你坐啊，自己动手把这个桌子用一块布来摸一下，这样子啊。那么我看着他们这样做呢，我就感觉到这个人很谦卑，我也就接纳了他们，我知道他们。我不应该要求他们呢跟我过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啊，因为我想象得到在他们国家里面可能他们的条件比现在他们所享受的可能是更多啊。好了，那么反正这个就是宣教士的一种危险呢，就是有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就是感觉到我们白种人是比你们黄种人比你们黑种人是优越的啊。但是只要有一种心里面的谦卑呢，知道全世界的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我所拥有的一些福气呢，都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是先走了一步啊，先基督化了，所以我们才有这些条件，那么就能够谦卑下来啊，而且能够尊重别人的文化，发现原来中文也是中国是一个很文化很古的国家吧，他们也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吧，很美丽的画，很有京剧，有音乐，而且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他们很谦卑的去学那样子，那应该来说宣教士也会被接纳的。今天我们假如有机会到别的地方宣教，我们也要有一种谦卑的态度啊。一些宣教士因为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呢，就往往有一个不讲理的态度啊，甚至不近人情的表现。好比说我提过的不准当地的信徒唱自己的歌，一定要唱他们翻译成当地语言的那些歌，不准人家打鼓，只准人家弹钢琴等等这些就是一些不讲理的不近人情的一些表现，今天我们都要放弃的。我相信只要我们真是从心里面谦卑呢，我们能够就是胜过这种文化的优越感就是真是很谦卑的跟当地的人来往。正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啊，他应该可以很骄傲的叫人就是叫人尊重，但是呢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啊，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与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样子啊。那么所以呢他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啊。你看当一个人不光是来把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命也愿意给你们哦，有这种的态度的话，任何人呢，什么地方的人都能接受这种宣教士的啊。好了，那么第二个危险是什么呢？就是自卑与自大啊。这个与刚才第一个文化优越感呢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说自卑与自大的危险呢？就是一些很多宣教士坦白说， 因为在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啊，没有什么用啊，是不中用的那一群，在那里啊讲道，人家也不请他讲啊，也没有人请他做传道人啊，也没有人请他带领查经，也没有人请他做教会的长老、执事等等啊，在自己的地方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怎么样呢？啊，就宣教吧啊，因为宣教呢，就是有一种伟大感，你知道吧？哎呀，到越穷的地方就宣教越伟大啊，越远越穷的地方、越偏的地方就越伟大，所以呢，就是宣教。借助这个宣教呢，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哎，这是很多人的心理作用啊。虽然他们没有讲出来，但是其实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种自卑感呢，是有毁灭性的。这种自卑感呢，造成他们在宣教的工厂上啊，就一种自大了啊。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是被人家看不起的，那么到了外国去呢，他们感觉到，哎，我们国家的文化是比你们高的。他马上自己的身份呢就提高了，而且呢就是特别是当地的人，就是宣教工厂的人呢，不知道这个宣教士的来头如何啊，就会把他看得高高在上。我以前其实我也有这个感觉，那么看着一个外国人，一个白种人来到我们东方宣教啊，那么我自然的看他们好像比我的好像高人一等的。但是有些宣教士，很多宣教士，我跟他们靠近一点接触他们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好像没有什么才干，没有什么材料那样子啊。有些话讲起来好像很好听，但是其实不合理的，而且是表示他这个人呢就是办事的能力很低的啊。所以一跟他接近就发现有问题的。那我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宣教呢？啊，后来我才发觉啊，我自己有机会到外国去，我才发觉哦，原来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是自卑的那一群，是没有人用的那一群啊，就来到我们这里来了啊，就给我看破了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的啊，千万不要带着一种自卑感去宣教，因为去的那个地方呢，这种自卑会变成自大啊，是一种补偿，因为在自己国家里面自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呢，就马上身份提高了啊！而且回国的时候呢，也可以说啊，你看我在那边做了什么什么，多么伟大啊！这是我们今天要留意的啊。一些自卑的人，根本我感觉到不应该把他们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宣教，要派呢就派一些好样的，不要派一些在自己地方不中用的啊，把他派到外面去，把他解决了这个人，把他派走就算了啊，给他一点钱派走他啊，不能这样子，这样子是对这个宣教的工厂是不公平的，而且是造成很大的损害的啊。第三个危险呢，就是领工啊，这个也是跟第一、第二个危险有关系的。那么一些自卑的宣教士，带着文化优越感的宣教士，到了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他为了要证明自己是多么有用啊，这个宣教士呢就不知不觉的在他的工厂里面。就追求快的果子，但是是表面的果子，不是真正的果子。什么叫表面的果子呢？西方的宣教士曾经在中国就是劝人家信耶稣，那么当时中国很穷，那么劝人家信耶稣呢，就是用一些方法去引诱他们啊。什么方法呢？说你信了耶稣可以到教会里面打工啊，可以到教会里面做一个会计啊，或者是扫地啊，那有一份工作嘛，是不是啊？那么他们西方的教会也给钱给你发你的薪水，甚至呢你可以读神学，将来可以做传道人，也是西方国家给钱的，当时的牧师传道人啊。那么所以呢就造成很多虚假的基督徒啊，表面的果子啊。那么当他们拍这个照片的时候啊，很多人信了主啦，受洗啦啊，就把这个受洗的场面拍下来，把这个照片寄回国，寄到美国去。那么就是美国的教会一看，哎呀，你看我们派出去这个宣教士，替那么多人受洗施洗啊，带了那么多人信主啊。其实呢，这些人是怎么样信主呢？啊，第一，根本不是他带信主的，就是当地的人带信主的。不过他在那里替他们施洗而已啊。那么所以呢，就领功了，就把功劳归于自己了。 甚至是怎么样呢，根本那些都是假基督徒，不是真正的信徒。不过呢，教会给他一个工作啊，怎么怎么样啊，或者是免费给他读什么书啊啊，所以这个人就说啊，信主了，信主了。而且我们中国人呢，当时很会假装的啊，很多假装的基督徒，就是外国人都看不见，都不知道，他们比较单纯的不知道我们在那里假装啊，也可以说他们没有智慧了啊。所以很多宣教士在宣教的工厂不知不觉的对吧，追求就是快而表面的果子啊，就向自己的总部啊家乡的教会就领功了啊。那么家乡的教会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就相信他们的，看见这些照片的就哎呀感谢神了啊，你看在中国在印度那么多人信主了啊，我们派出去的宣教士哎想不到啊，在我们这里没有好像不重用，一派出去就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啊啊，他们就以为就是神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岗位使用不同的人，这个人在我们这里不重用，但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神就用他了啊。其实呢一切的东西往往是很表面的啊，这个我们今天知道了，我们要避免啊，我们要我们的动机要很清楚的，不要带着一个去领功的领功劳的那种的动机去宣教啊啊，一切的功劳都是应该归于神的啊。有些宣教是很聪明的哇啊，他们到了宣教的工厂那里啊，那么每年写个报告回自己的祖国的啊。他写报告的时候呢，我看过这种报告，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看的，但是无意之间给我看到了。好比说我们在香港吧，啊，我是在香港出一个宗派的，那么这个宗派里面也有几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呢，就是1949年以前就在香港的了，现在已经很老了。有的时候我也怀疑他们还待在香港干什么呢？我们香港已经不需要他们在这里宣教，但是每年很奇怪哇，这个宣教士呢就透过我们的总会啊，叫我们每一个教会填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呢已经是落后的，我感觉到。这个表格说什么呢？就是说啊，你们教会现在有多少人聚会，去年多少人受洗啊，还有你们的青年团契里面有多少人。香港到了80年代90年代已经没有青年团契了啊，已经不办青年团契，我们有青年工作，但是不叫青年团契了啊。那我们怎么样体验的青年团契？我们根本没有啊。还有他说你们的青年夏令会今年有多少人参加，夏令会，青年夏令会是50年代60年代的现象，到了70年代已经不流行了，80年代90年代也没有人举行夏令会了，那个表格还是落后的。那么他填那个表格干什么呢？这个宣教士呢收了这个表格呢，就把这个表格统计一下，就向他们的总部，就是在美国的总部报告，他说啊，感谢主，今年我们在香港有多少建立的有多少教会被建立了，多少个人受洗了，多少青年人参加夏令会的等等啊，感谢主怎么怎么样。他们虽然没有说这是我们所做的，但是他们的写的报告里面呢暗示就是说这是完全是他们的功劳，他们表面上说感谢主怎么怎么样，他其实呢这个总部看了他们的报告就有个印象，就说哎呀，香港的教会那么进步就是他们这些宣教士，我们的宣教士的功劳。其实呢有他们在没有他们在，那是工作还是做的，还是我们中国人做的，与他们无关，可以这样说，真是与他们无关啊，这个就是问题了啊。所以我看我们这种的领功啊把功劳归于自己这种的危险呢到今天还是存在的。我就恐怕我们中国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写报告的时候，不知不觉会把功劳就是归给自己。我也感谢主，在他们就是美国的宣教士当中，也有几个这是很新来的，是很正义的一些宣教士。他们一看，他们说香港不需要我们在这里呀，这是工作他们自己就能够做呀，在这里有很多很好的牧师啊，他们做的很有效啊，我们待在这里干嘛？我们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可以到澳门去啊，有些人就这样说啊。好了，这是领功啊。我们再看第四个危险呢，就是父权主义。什么叫父权主义呢？父就是父亲的权啊，主义。 父权主义就是宣教士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建立的教会，慢慢呢，他就很容易把自己呢看成是父亲。那么一方面这是对的，保罗也说，在哥林多前书啊，说你们信主的师父虽然有一万有一千，但是呢为父的就是做父亲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一个人，我是你们属灵的父亲啊。但是保罗是这样子，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能够成为属灵的父亲呢？啊，我看不一定啊。宣教士呢，很容易呢，就在一个地方久了，就把自己看成是父亲了啊。别人呢，就是没有他不行的，这个父亲是高高在上的啊。幸亏有这个父亲在，假如这个父亲一死了，一不在了，一走了，那么整个教会就垮了啊。所以他们就是感觉到一切的功劳都是我就是幸亏有我在这里建立教会的，我在这里训练这些基督徒的，我在这里继续的推广福音的，我在这里继续的鼓励这些人建立教会的，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父亲啊。这就叫父权主义。父权主义有什么表现呢？第一个表现呢就是高高在上啊，不肯听别人的意见啊，都感觉的就是这个当地的这些信徒啊还没有成熟啊，都是小孩子啊，需要我的牧养啊。其实当地的人可能已经很成熟了，可能已经有他们的很成熟的传道人，有他们很成熟的牧师了，但是这些宣教士呢还对他们的祖国这样说，他说他们还不行啊，他们还很幼稚啊，在属灵方面他们还赌博呀，他们还有两个老婆呀，他们还喝酒啊，怎么怎么样啊，还不行啊，很多坏习惯啊，他们而且不懂得组织啊，我们西方人才懂得组织啊，他们不懂得怎么样管理教会啊。长久以来西方的宣教士对亚洲、非洲、印度、拉丁美洲的人民都是这样看的，把别人看成不成熟的，这是个很要命的一种态度啊。那么这种态度还有一个表现是怎么样呢？就是不肯叫当地的教会独立啊，这教会永远在宣教士的管理之下，因为他们还不行嘛，还不成熟嘛啊，所以呢，长久以来就是当地的教会呢，就是不能自立。当然后来我们建立了新的政府之后，周恩来总理就是赞成三自教会，三自教会就是自传、自养、自立啊。那么三自教会无论我们对他的看法怎么样啊，我们要理解这个三自本身这个精神呢是对的，就是尽快的让当地的教会自立起来、自养起来、自传起来啊，不要宣教士不应该赖着那里不走啊，永远好像父亲在那里管辖他们啊。所以呢很多宣教士呢就犯了这个错误，就是赖着不走，赖在那里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走啊，就是说他们还不行哦，还不行哦，还不能独立哦，这样子啊。其实呢经验告诉我们呢，很多时候你不让他们独立啊，很多时候要强迫就是宣教士要他们独立啊。好比说在我们中国啊，我们就是共产政府来了，就强迫他们你们不走也要走了，那么当地的教会怎么样呢？也要独立起来呢啊。其实到时候也就可以独立的，没有什么不能独立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假如有去宣教呢，我们也要避免这种父权主义的态度啊，就是尽快的在当地把这个权力、把这个权交给当地的人，因为当地的人继续传福音给当地人是最好，好过我们去啊，尽快的给他们案例长老啊，让他们以后我们可以关心这些长老啊和教会的领袖，但是尽快啊，当然也不能太快啊，就是尽快的啊。你看保罗往往一两年之内就建立了教会，就把这个带领教会的权呢交给当地的人了。这是一种大方的，也是一种信心啊，相信神会继续带领你们的啊。好了，我们看第五个危险。第五个危险呢就是害怕啊。那么一些宣教士呢就为了伟大去领工，就好，我到最远的最危险的地方 最困难的地方去宣教啊。但是另外一些宣教士呢，就是很害怕啊，神真是带领他们去宣教的，但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发现，哎呦，要付的代价那么重大，那里那么容易得到什么什么疾病啊，那里有那么多的危险，甚至叫蚊子一咬就会得到什么什么病了啊，那里也而且那些人反对福音反对的很厉害啊，那么有人呢就是去到之后发现原来那么危险，那么害怕，代价那么高的，他们就退出工厂了。那么很可能呢，就是这个马可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退出工厂的。就是使徒行传就是保罗与巴拿巴第一次去传道的时候，就是带这个马可去的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那里记载的。后来到了一个地方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这个约翰也叫马可就离开他们了约翰就是为什么离开他们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从他们第二次去的时候，保罗不肯带马可去呢，就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结论说很可能是马可怕一些困难，怕一些反对，怕一些代价而不肯去他就退出工厂不是他退出，但是保罗不肯带他去那么第一次他走了，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怕危险，他就退出去了那么幸亏这个巴拿巴跟保罗争论之后呢，这个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巴拿巴把这个马可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后来这个马可这个年轻人呢也被训练起来了但是今天的确是有不少的宣教士呢是去到一些地方就受不了那些代价，受不了那些挑战，后来就退出来了其实我最近才跟一个宣教士中国人的宣教士，他到香港人，他到中美洲去宣教，但是去了几个月他就退出来了。他没有对我很坦白的讲，但是在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确是因为那个地方福音不好传当地的语言也比较难学等等他怕一些困难，后来就退出来了。退出来之后差他去宣教的他的教会，在香港的教会呢就很不满意那么所以他想再到别的地方去呢，那么教会也不支持他了所以他就这样子就很可惜一个传道人，那么这样子就以后也不知道做什么好了今天有不少的宣教士是这样子的。但愿我们除去我们害怕的心，我们预先要考虑一下，假如真是害怕的话就不要去，去了不就不要退出来，那么去了短短就是几个月就退出来呢，这个是不负责任的，那么以后呢也会造成很大的，对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好了，我们看看第六个危险，就是孤单在一个工厂久了，就算你有你的同工也会觉得孤单的。我们看保罗他出去宣教的时候，他总是跟别人一同去的，第一次去跟巴拿巴和马可去，第二次去他就带了希拉，我们知道后来又带了提摩太，也有路加跟他一起去但是就算你有同工吧，你很多时候呢也会孤单的这点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我们就知道一个宣教士特别容易孤单的因为一个宣教士一般都是真是可以说是很属灵的，很关心神的事，你越是属灵呢，你越是发现呢在你旁边的人呢跟不上往往没有你那种热心，没有你那种那种肯付代价的心，所以呢很多人就往往就会退后了，你自己就感觉到很孤单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四章十六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你看这里保罗就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他十七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在这个时候人没有人帮助他的，只有主帮助他所以保罗也有孤单的时候，因为当然你出去的时候是跟一些同工一同出去的，但是慢慢在一些情况改变了，你会有孤单的情况，有孤单的感觉今天很少宣教士呢就是 单人匹马的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算他是一个人去，他去到那边呢，那边也有别的宣教士。好比说今天从香港从新加坡派到另外地方去宣教的宣教士，到了好比说到了泰国，你发现那里有一对宣教士，有美国的，有英国的，有韩国的，跟你一同同工的，不是你一个人在那里做的啊。所以也有同工，但是就算你有同工吧，你总是有孤单的时候的。因为在当地的工作，你一群同工也会分散的，也会你到这里去，我到那里去啊。没有家乡教会那种的温暖，没有家乡教会的支持，没有家乡教会的人在你身旁，在你旁边，往往宣教士会感觉到极其孤单的啊。孤单到一个地步，很容易灰心的啊。后来也就退出工厂了啊。这种例子也不少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做宣教士，我们要预算，到时是会有孤单的时候。你预算呢，那到时你就好过一点啊，你就会依靠神，依靠主啊。假如你不知道的话，去到才发现那么孤单的啊，那往往就经不起那种孤单的打击，也会变成灰心。哎呀，你看我在外面宣教那么苦啊，家乡的人在那里过节怎么怎么样，吃饭呢、都不理我啊，就感觉到灰心了，灰心就感觉到失望，对整个教会失望，退出工厂，退出服侍神的阵营，那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啊。好，最后一个危险就是懒惰与贪财啊。宣教士会不会懒惰呢？会的。坦白说，我自己见过一些西方的宣教士当然我不是在那里监管他们，但是其实呢，我发现他们是相当懒惰的。他们好像一天整天就没有什么工作呢那样子啊，给人家的印象。因为怎么样呢，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呢，假如做一个传道人呢，还有教会在哪里，是不是啊？教会里面还有执事，还有其他的人在那里可以监管。但是一离开自己的国家呢，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去宣教呢，那么另外一个地区那些人呢，特别是一些文化比较低的人，一些土人呢，就不会管你的，也不会监管不会监督你的。那么这个宣教士高高在上的时候，谁去管他？没有人管他。他家乡的派他出去的那个教会也管太远，也不能管着他。所以很容易，人是有弱点的，很容易早上起来越来越晚了，晚上睡觉就越来越早了。往往呢，就是早上起来先吃早饭，然后送儿女上学再去买点东西，哎，一个早上就过去了。那么谁知道他在那里干什么呢？是不是啊？当地的工作往往已经有当地的人在那里干啊，自己国家的总部也不知道。所以这些宣教士很容易很懒惰的，甚至下午就到海滩去游泳啊。那么也有这种人的啊，的确是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引诱啊，很大的引诱，真是啊。那么除了懒惰之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贪财啊。怎么样贪财呢？你看，你说宣教士到一个落后的国家去，都是很艰苦的，怎么会贪财呢？会的啊。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保罗就这样说啊，他说第二章第五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保罗说没有藏着贪心，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人会贪心的，做宣教士有贪心的可能，不过保罗没有贪心而已。为什么做宣教士容易贪心呢？特别是贪财呢？宣教的地区不错，是一般是贫穷的地区啊，但是呢，你很容易呢，在回国的时候呢，就拍几个照片呢、拍一些没有穿衣服的孩子的照片呢、一些病人的照片呢、就是一些破烂烂的房子的照片呢，回去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的教会去了，就去宣传了，对吧？你看这里多么苦啊！他们连个教会都没有，教会连四面墙都没有啊！很多人得到什么什么病，艾滋病怎么怎么样啊？希望大家多一点奉献，给这个地方这个需要太大了啊！甚至讲的时候连眼泪也流下来。那么 当你拍几张照片回国去宣传的时候，很容易打动人的心的吧，特别是一些富裕的地方 的人一看见，哎呀，那些人看那个照片上的样子啊，病啊，没有衣服穿啊，营养不够啊，哎呀，捐吧捐吧捐吧，捐钱了啊。那么所以很多宣教士就是这样子，回国的时候或者写信的时候说，我们这里啊，连一个钢琴都没有啊，连什么什么，连一本书都没有啊。那么家乡的人一听到，就很容易动这个怜悯的心了，你知道吧？打动人的心，钱就来了。但是钱来了，他怎么样花呢？这个宣教士怎么样花呢？没有人管的吗？你怎么知道他怎么花钱呢？啊，这就是很有问题了啊！我个人坦白说，我倒没有确实的证据看见，具体的例子说某某宣教士贪财，我倒没有啊，但是我知道个别的是有的啊。不是很多啊，坦白说不是很多，但是个别的是有的啊。所以懒惰贪财，这是一个人的弱点呢，可以说这样说。就算有宣教士的，也是有的时候很难免的，因为这个宣教士可以替自己解释，就说我这么苦在这里宣教，那么我也需要多一点钱嘛，给我的太太我的儿子有个保证嘛，这些是花在神的身上嘛，啊，也有他的理由的，所以很容易呢就是贪财了。好了，那么我就很快的讲了宣教士的7个属灵上的危险，但愿我们以后有机会去宣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要注意避免西方宣教士以前所犯过的错误。这些错误其实他们都承认，他们都知道啊，现在已经改善了很多了啊。我们可以这样结论，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有很大的危险，越伟大的事业越那个危险是越大的。宣教给人家一个很伟大的印象，所以同样呢也里面有很大的危险啊。所以呢有不少的人呢就会带着不好的动机，就利用这个宣教去达成他们的目的。我们看腓立比书1:15，保罗就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极度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怎么怎么样，那一等是出于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就是说保罗在这里也承认传福音也有不好的动机，所以宣教也有不好的动机。各位弟兄姐妹，整个布道与宣教学已经讲完了，我但愿我们中国的信徒尽快的也去布道，是一定要的。我希望我们有一天尽快的我们也能够派大批的宣教士到中国其他的地区，也到世界各地去宣教，负起我们神交给我们中国人的宣教的责任。好了，各位弟兄姐妹，整个布道与宣教学已经讲完了，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见，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今天老师谈到的宣教的危险有哪些点还记得吗？文化的优越感、自卑与自大、领功、父权主义、害怕、孤单，还有贪财。听完了课，再想想这个世界的局势，我们已经看到，今天世界城的局面恐怕会有越来越多的分化。身为门徒的我们，在学习神学的同时，生活中如何保持教会的相爱与合一，那才是最重要的，那也是最好的见证。其实今天的基督徒培养内在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透过基督能改变人心的信仰，学习在世上做成成圣的功夫。朋友，让我们期盼新系列的空中神学院节目继续学习，愿神祝福你。 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